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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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邓丽君《难忘的初恋情人》。
我是心，你是总是两离分，希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你我各奔东西，这是谁的责任？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为什么不见你再来我家门？是爱难忘的初恋情人，是爱情不够深，还是没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
这首歌来自邓丽君所演唱的《难忘的初恋情人》。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思安。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哦，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当你发现你的父母哦，他们彼此不是初恋的时候，你会心里面会想说，啊，真的假的吗？原来爸爸你以前有交过其他女朋友，原来妈妈你以前有交过其他男朋友啊？什么？你们彼此不是初恋吗？我小时候好像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哦，好奇妙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现在想想还是觉得蛮可爱的。好啦，只是刚好想到跟大家分享。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那今天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话题、生活资讯、好听的歌曲还有健康知识哦。首先呢，一开始啊，这个事情呢，这个很严重啊，就是呢追剧这件事情。因为呢现在不管男女老少啊，其实都还蛮沉浸在追剧这件事上。尤其啊现在我觉得也很让人就选择性也变多了。以前我们可能就是看电视节目嘛，然后守着八点档。可是你知道现在啊，有一些这个大哥大姐们、阿公阿嬷们，你知道他会怎样？他会自己上 Netflix 或是呢上一些这个可以看看剧的平台，自己去选集，然后呢每天就坐在沙发上看剧。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新闻很严重，我光看到这个我就想先转贴给我妈了。好，她说在家追剧哦，加速大脑老化。哇，到底是要怎么办呢？在家呢长时间看电视哦，可能会让你的脑部退化风险上升。那该怎么做，然后该怎么去做调整，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这个王芷蕾所演唱的《给你小王子》。
起笑看你的星星，就是我给你的惊喜，给你小王子，给你。
在家看电视恐怕会加速大脑的退化，但外出看电影却能够延缓衰老。最新的研究发现，走出家门去看展看电影，这些是可以活化大脑神经，而且可以让生理年龄呢足足年轻三岁哦。晚上回家在沙发上追剧是不少人放松的方式。过去的研究发现，长期把大量休闲时间花在看电视的中年人，数十年后部分与认知功能有关的脑区体积较少，脑摆直异常会比较多。那你知道这个多会怎么样，就容易失智。但是呢，有新的一项研究呢却看得出这个相反的一个状况哦。这个结果就是经常外出看电影参观博物馆或听音乐会的高龄朋友哦，生物老化程度反而比较低。那研究人员也分析了，这个是一项国外英国的研究，他们针对1000位高龄者资料后发现哦，比较常参加文化活动的朋友呢，平均生理年龄约 66.9 岁，比很少参加的朋友呢，年轻约3岁。那其中每个月至少参加两次文化活动的人，他的年龄相对是最年轻，生物年龄相对是最年轻的。那不过呢，这个就是观察性的研究哦，不能直接证明看电影就可以抗老。不过在这段时候哦，你就会发现能够去参加活动的人本身健康经济状况也都是比较好，行动能力也比较好，这些呢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结果。所以差别不只是看什么，而是你有没有走出家门啦。长时间在家里看电视啦，往往也会伴随着久坐、缺乏运动、吃零食，甚至有时候一看哦就看到好晚哦，那这时候就可能会占用到像是什么学习时间、社交活动时间、户外活动时间。因此真正影响脑健康的可能不只是电视的内容哦，而是整体生活形态就会变得越来越被动了。好，那文化活动为什么可以让大脑活化呢？主要是因为你遇到新的东西，遇到新的东西就有更多主动思考的机会。所以啊，像是参观博物馆啦、看展览啦，或者看一部电影，阅读资讯啦、辨识作品、接触不同观点、去听音乐会，这些呢都可以弄听觉、记忆跟情绪。所以啦，值得注意的是，不是电影比电视健康哦，而是这个活动是否让你主动参与哦。好，那我想说到这里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都非常的聪明，可能一听呢就知道这个重点是什么了，就是走出家门啦。那如果呢你最近有喜欢看的剧，也不是不能追，但是你还是要把一些时间分配给外出参与活动的机会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到广告咯，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丽芬的《爱的路上我和你》。
陪着我度过了美景，迎着微风轻轻地对我说出你的感情，就这样打动我的心灵。张着比你大眼睛，一直对我看不停，一见就动情。你应该这个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去了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For sure right now, and I'm on a microphone getting loco,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We bust it like this.
This was the last time that I heard you. Yes, it was time to respect you. We're back in the living room with you. But now what you gotta do, what you gotta do. Go on and go, I swing to the three of the deep. But I'm in a place to play. Turn up my night, why don't you right now watch me blow up the mic like this one.
Break it down.
与我同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张着你的大眼睛，一直对我看不停，一见就钟情。我们走上这爱的旅程，与我同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与我同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与我同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家，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的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大家有没有发现搭飞机的时候啊，就乘客登机踏入机舱，通常都会看到空服员站在门口微笑迎接，有时候呢也会帮你看一下登机证，引导入座。那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诶，这个就是很基本的服务礼仪，对吧？事实上啊，就是单是这个短短几秒钟的互动哦，空服员其实已经开始默默在观察乘客，从身体状况啦、精神状态到行李安全，都是他们注意的范围。在这里，国外有个报道说，在你走进机舱对你打招呼的空服员已经完成了一次安全检查，记下这趟飞行里有哪些人可能需要帮助，哪些人可能会成为意外状况的风险，以及谁可能让这趟旅程变得更加的愉快。好，我们来看看哦， 他说啦，观察仪哦，第一时间确认乘客是否适合搭机。其实这个真的就是短短的几秒钟判断了很多事情，尤其他们站在登机门的微笑跟问候哦，其实就是最一个最快速的，就眼睛马上可以看到说，诶，这个人的状态哦。那他说这个判断不是针对乘客，而是呢以飞行安全为主要目标。那空服员会留意说这个人是否感觉精神是不是好像不太好，还是有喝醉了或这等等的，这些呢都有可能呢会影响到到时候的飞行安全。那航空专家指出，这就是所谓的行为评估。乘客呢在被友善的问候时，这空服员就说你好，欢迎登机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出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通常会怎么样？人家跟你说欢迎登机，你会说谢谢，对不对？这是我们华人这很有礼貌的说谢谢，或 thank you也可以。那这是空服员这时候就会看看你的反应啊。如果你就是完全不理会，然后甚至呢好像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很 OK 的时候，也许他就会特别的去关注一下你的状况哦。那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很简单的打招呼，像其实不要说登机啦，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人的时候，人家跟你说你好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很自然的回应说你好。那当然如果你今天跟他就说你好，然后他就是好像看起来没什么精神，然后无精打采，你就会开始想他是不是不好，还是他生病了，怎么无精打采的，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这是我们一个很直觉性的反应。所以我们在搭飞机前啊，这空服人员的一个问候其实都很简都是一个很关键点哦。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哦，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还蛮有趣的哦。他是说空服员啊，其实正在登机口这边跟大家先打声招呼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观察所有的乘客了。那有什么样的根据呢？又有什么样一个行为呢？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来听到这首是来自陶喆所演唱的《飞机场的十点半》。
空间呼吸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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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aby 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
我失去你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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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是爱给的不够所以你要回你还要再想吗你要不要回家人总是想到失去才想珍惜
然后呢观察二拦下醉酒乘客避免升空后出问题其中一项重要观察呢就是乘客是否喝醉啦空服员发现有人喝醉或是受到药物影响哦，可能会以那我带你去你的这个座位哦的为由查看登机证然后通知其他组员要多留意这位乘客的状况哦。那有些人呢是在坐定之后才把人请下飞机远比在机场门口拦下来还困难这是曾经有人的经验啦所以就有说就有空服员说到有一位就曾经喝醉而且具有攻击性的乘客如果坐上这一台飞机很有可能会怎么样可能会喝醉闹事就变成是一个麻烦那甚至还可能必须改成就是赶快降落的一些严重问题哦。所以呢能在这个舱门关闭之前发现问题当然是最好的其实这就跟婚姻一样你在结婚之前先发现问题然后断然的先赶快停止这一段就是要进入婚姻关系这也总比呢到婚姻关系之后要离开还要来得好这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哦。好这是突然有一种好像对耶他说的没错好那再来观察三哦，从细节察觉身失控等异常空服员还会观察一下乘客的身体跟反应哦，包括像脸色苍白啦皮肤湿冷或是好像奇怪明明就不会很热为什么他大量在流汗甚至他有明显的传染性皮肤症状等等的那这部分呢其实就也是会有一点关联啦那部分的乘客可能会试图掩饰自己的不舒服所以空服员必须从身体透露各种线索快速的去判断对方是否适合搭乘飞机说话含糊神情困惑站立不稳或身上有酒味呢这些在观察的范围内哦。好这些呢都有可能会成为拒绝载客的因素哦。那观察四呢这一点呢是检查行李哦。空服员也会顺便呢确认一下手提行李是否符合航空公司的尺寸跟数量规定也会注意是否会被列为危险物品等等的。那这几年来他们还多了一项任务哦就是呢辨识可能涉及人口贩运的问题。世界各地的机组人员现在都有接受相关的训练学习呢辨识潜在受害者的迹象在发现疑虑时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去做通报。这一点真的是需要一点学习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马上知道说这是不是跟贩卖问题。那你会觉得这件事应该是不会发生在台湾身上可是在国际之间哦这件事情其实还是存在着哦齁。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难会去遇到但不代表不存在哦。好那观察五是什么呢找出及时可能帮忙的人哦。空服人员哦不只是在找可能造成问题的人他们也会寻找关键时刻能帮上忙的人。像是什么呢他比方说机组人员会留意可能在紧急状况当中可以提供协助的乘客。像是有些人呢起来可能是警察军人消防员或是有医护背景的乘客。这类乘客呢就是被称为是能够提供协助的乘客。如果真的发生一些很紧急要疏散或是突发状况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机组人员寻求协助的对象。 同时空服员也会留意哪些的旅客可能需要额外的协助，以便在紧急情况之下更有效的掌握整个客舱的状况哦。好，我想这个部分哦是很多人都不太知道的啦。那当然可能在收听有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过去可能是跟空服员相关的哦，或者是在航空业工作过。如果我刚才分享的这些部分啊有一些落差或是不太一样的地方，也会欢迎可以跟我交流，因为我没有待过航空业，但是我看到这篇文章我觉得非常有趣哦，所以想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但总而言之哦，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空服员的工作非常容易啊，但是其实我自己知道的是真的很困难。首先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一件事情是你在语言沟通上面你就比大家还要强，因为你是服务业嘛。再来第二个呢，是你必须你的身体要去适应整个时差哦，这其实也是一大困扰。他们的上班时间可能是凌晨，可能是半夜哦，就是因为我们可能都还没起床的时间，他可能就要去上班，而且都要完妆，然后头发都要盘好。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讲真的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后回家的时间又跟一般的上下班时间又不一样，所以在跟家人啊跟孩子之间的相处啊那个时间点啊其实也是很难去掌握的。所以我觉得空服人员也是有非常辛苦的地方，同时他们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服务这个整个飞机上的人，还要应变许多乘客的一些要求哦，我觉得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各行各业都有辛苦的地方，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哦。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一定的难度在，才可以成为站在这个位置来服务大家。所以也希望大家今天不管是去搭飞机也好啦，或是坐游轮也好，希望大家呢出去旅游很开心之余啊，也要多体谅这些服务人员好吗？好的，我们在这里呢，这是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 Daniel 所演唱的 Fly Away。
Hey, the little baby, won't you dry your eyes and tell me what I wanna know? You say your talent's telling me being pushed around, you're heading down to Mexico. Tell me, do you still got the same bikini that you wore in 65?You know the one with the rose and the yellow bamboos, the one that made me feel alive. And if they ask me where you ar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Just tell them the whole world's passing me by. I ain't got nothing left to prove, and I'm gonna fly, fly, fly away. And if our love is strong, we'll never go wrong, 'cause that's the place to be. Maybe bye, bye, bye.I asked the little blackbird who sat on the roof, where did my baby go? He said sometimes life can throw you off track, and where we end you never know. Every day asks me where you are, what am I supposed to say? You tell him the whole world's passing me by. I'm gonna live my life my own way. I'm gonna fly, fly, flyBye, bye, bye, baby. And if you ever come down, we'll still fool around. But watch the sunset.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资专页。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行动》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书《你我都需要的社会处方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凯特，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同时他也是七分熟创灵推动发展平台的创办人。那凯特，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这个，但是跟大家先解析一下关于社会处方间它的一些观念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可能平常的一些迷思。不过我想可能很多听众听到这就会想，好，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我要开始用进行这个社会处方间，我要怎么开始啊？
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对，因为其实当然现在其实社会处方间我还是会建议说它其实是一个经过完善规划的计划，那只是当然在台湾现在的状态不一定在你的县市政府就会有这个东西，但我给每一位伙伴，其实或许你可以尝试打造属于自己的社会处方间，比方说我们
自己打造吗？
对，就是当然就是类社会处方间更精准一点齁。对，因为社会处方间第一个当然它是有一个对于特定受众它有一个需求，比方说啊，我这阵子好像真的感觉比较忧郁一点，但是这个忧郁可能是来自于川普的关税啊，还有股票大跌啊，或者是什么样子。你先理解，哎，你可能的这个来源是什么？那接下来你就可以为自己定。我的建议是说，哎，你也可以为自己拟定好一个主题，比方说这个主题就叫做稳定军心回到自己，就是不要太在意股市的波动这样子齁。那你就会去想说，好，那我可以去第一个可能听什么样子的讲座，或是参与什么样子的活动，那你自己去调配。因为其实我们讲到社会处方间原本的发者连接者，他其实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跟你讨论出调配属于你合适你的处方间。所以你一定要先了解，诶，我的需求是什么，那我现在担心的事情什么，以及我们前面讲对我而言什么事情是重要的。所以你可能就可以为自己打造一个比如8周的社会处方间，你每周都去 找一个活动跟稳定军心回到自己这个你为自己设的主题相关的事情然后去参与，可是那个就不限制于说他可能是去参加艺术活动或是去参加去自己去做运动，但是尽可能是社会主房间他有一件事情是他希望这件事情是你跟社会有连结的，所以如果只是单纯参与讲我觉得也不建议，可能去你可以每次讲座都给自己一个任务想说哎，那我结束之后可能可以跟旁边的人交流一下然后彼此交换彼此的想法，这样我们就不会困在自己的世界。那甚至社会处方间前面我们提到说你如果把它的本质代换进来给自己的话，就是你也要给自己回家作业，就是我这一次今天的这个处方间今天我给自己的这个社会处方间结束之后可能就可以用小笔记，然后你有一本本子就专门记录那八周你写给你给自己开的社会处方间，然后你的想法把它画出来写下来，或甚至用录音的方式，或者是你那时候有给自己设定主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在路上走的时候想到什么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平常我们可以去做，就是你可以循着这一本书对于社会处方间刚里面讲到的其实有七个我帮大家归纳，就是具创意性的具支持性的具连结性的然后能够鼓励你有主动性的那以及持续性的这几个特质，然后去打造属于你自己的社会处方间，但前提就是你要清楚自己现在面临到的那个挑战跟那个情绪感受是来自什么样的原因，然后帮自己找到接下来可以做的社会处方间的内容是什么。
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很多朋友尽管你现在已经可能相当社会历练或者是你已经有相当有成就，但是对于要自我剖析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然后我发现你知道最近在用什么吗？用 ChatGPT 的
跟他聊
对跟他聊
也可以
然后慢慢聊出你最近内心是缺少了什么东西所以才有这些想法
对对对好像也可以
用这个工具好像也是一个方式的入门这样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 对但就不能沉迷啊就是完全还是很讲究人跟人的社会性对，但是他的确可以帮忙你去厘清刚刚思安讲的我其实好像还不太清楚我现在面临的苦恼是什么，
是
那的确他就会整理你的大数据嘛，他可能就会说其实你现在就是因为台积电跌到了900块以下很忧虑这样对对对
发现大家的那个忧虑都差不多这样
好了那
然后没有忧虑的是又还没买股票这样好了，那说到这个凯特，我发现你书中就有提到说你在2023年当时有去参加这个担任广慈社宅社会处方间子计划的计划主持人，关于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案例对不对你要不要跟大家讲这个计划广慈社宅
好它是位在是信义区，那算是当时应该算是亚洲最大量体最大的一个社宅，那其实在社宅就会有来自各个不同的伙伴，那当时这个是由台北市都发局所主办，然后何磊艺术所去策办的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那当时何磊艺术的吴慧珍总监就邀请我说他们其中有一个艺术介入社区或者是所谓的艺术参与社区的这种公共计划，希望用社会处方间的概念，然后当时我就想说哇，那我就去盘点说这是一个社宅，所以我们都在这个社区里面，只是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如何透过这个社会处方间计划，其实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凝聚我们对这个社区共有的那个意识，因为这样你就不会想要去无关紧要然后去破坏或者甚至是去对这个社区无视，因为你都知道你就身处在这里，你跟其他人也身处在这里，所以当时慧珍总监他们就有几个子计划，分别是园艺处方间、艺术处方间，然后有其他的像是有一点像是行为艺术的处方间，所以不同的处方间然后邀请来自于这个社宅的伙伴然后去共同参与，那它也是一个很长计划，也是八周甚至是园艺处方间他们会走一年，那一年当时的这个带领的老师黄胜林老师他其实就设计出了24节气
哦，
对，所以24节气就刚刚讲的一个它持续性是够的，它持续的演等于你要你一个人你同一批人要一起走一年，所以你会越来越熟悉这个地方，加上他们运用的就是设在当地大楼里面的一些绿地，所以你会想要去维护它。那再来24节气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又会是当时我们有做焦点访也是有做焦点访谈，我们就有访问一些伙伴，他们就有一家子可能是那种艺术自由工作者，他说他们原本对时间都没什么概念因为不需要上班打卡嘛。刚开始24节气他说哦，对耶，这个礼拜上课要讲到夏至哦，夏天来了耶， 所以他就第一个开始因为上课所以开始有一天的时间感，再来他因为二十四节气他开始有季节的时间感，这件事情其实帮助他去稳定了他原本其实稍微有一点混乱的生活节奏。那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他其实就完全带来他如何去主动去觉察到自己的生活状态跟现在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可是透过的是一个像园艺厨房间这样子的方案。
嗯，因为这里也补充一下，因为那个社宅当中的组合其实比较怎么讲，会有条件性的，对不对？
对对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在我们要去维护一个地方的时候，其实讲真的，因为那有人会觉得啊，不是我买的房子，
对，然后总有会
对对对，我总有一天可能一定就我资格不符合，我就会离开这里。那有一些甚至可能是他们在经济环境的那些条件上面比较稍微弱一些些。对，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社宅里面是充斥着各式各样不同的家庭，甚至不可能就是个人住进去。那因为我之前我有去采访过社宅，对对对，我那时候就有感受到说，其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规划，其实真的是差蛮多的。
嗯，是哈。
而且那个彼此那个熟悉程度也差很多，因为你会不知道你的邻居是谁。当然是这个是这是一个市的一个问题点，因为乡下大家都会很熟嘛，同一个村庄，在都会当中居住确实有这样的状况。不过我那时候去采访那个社宅，然后他们也是一样有像你说那种园艺空间，他们可能过去也曾经有就是类似这样课程的这种教学，那我就发现到他们真的就很常被带他去在那边，
对对对 对, 对，
互相认识啊，然后时间点
帮忙照顾彼此的
植物，对对对，就说那个几点谁还没上来啊？
要值班，
对
对
对,
对, 对，
怎么还没有来啊？那个花怎样怎样的，我就觉得蛮可爱的。我觉得用各种方式去介入到社区，或者是从个人到社区这件事情，我相信凯特，你应该也在这一路上，其实你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啊，不可能都是非常顺利的。那你自己感受到说，其实有哪些是台湾现在可能要面临，但是你是觉得还正在当中正在努力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深度计划的进行，因为像这种社宅其实遇到的还会是依旧会是一样的状态，就是外界会质疑你说你为什么要所谓服务同一批人。对，可是大家看不到，就是刚刚思安你说的，这同一批人他们成为了这个社区很重要最基础的核心的凝聚力了。那也因为这样他们才扩散，而不是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办很多的活动啊，园游会让大家热热闹闹。可是大家如果只是这种一次性活动，大家都是过客，大家就只会觉得我来这里玩了就爽了然后就走了。可是这对一个社区的那个健全度其实都不是什么好事，更何况是如果也像社长像你刚刚讲的，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像是可能三年左右我就得要离开的想法，大家就不会把自己真的当作家。所以当时何磊艺术他们在命名这一个社宅计划，他们就用了一个锚词，它叫做我们在家。
嗯，
对，就是希望每个在这里的人，或者是因为这些外部活动进来的人，他都可以把广慈当作是一个
家，
对，可能是一个另一个家。可是这个意识它真的不是说靠那种一直狂办市集它就有办法建立起来，而是就是还是得要有这样子的深度计划，然后去把大家的那个对于社区的认同感把它建立起来。
其实说直接一点，因为现在有许多的公部门他们追求的是 KPI 这件事情。 对，那当然只要讲到 KPI 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把这冲到最高啊，
去
看数字。但是其实有很多层面是因此被忽略掉的。
对对对。
好，那这本书呢，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这本书是凯特算是为全年龄的朋友所设计的一本书籍，你我都需要的社会厨房经。这本书写多久啊？
也是，其实大概也是有写要一年。
哦，
对对对，就从发想然后一直到完成。但当然就是因为我个人一个拖延症中间太忙，所以是靠过年期间或前几个月努力再把它冲上来。
不过
还是呕心沥血，
很厉害，真的还是蛮厉害。因为你前一本书那个厚度也是蛮厚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又在这次带来这本书，我就觉得哇，这凯特真的很强了。而且因为我有凯特的脸书啦，那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追到说你出了新书，真的是
我抱歉，我没有下广告。
所以凯特他真的是北中南啊，这样子不断的在巡回在跑那些据点，甚至工作非常的忙，但是也是呕心沥血 密写的写出了这本书你我都需要的社会处方笺。那也希望大家如果你对于这部分是有想要更加了解，或是你对于自己未来的身心灵希望有更多的一些建议的话，我想这本书会是一个很好的指南。
嗯，我们之后其实也有那个新书发表会，对，所以我可以宣传吗？
你可以找我去吗？
可以可以，但我们没钱请。
为什么没有台北啊？
台北还在洽谈。对对对，所以虽然可能听众都是台北，但是如果台北伙伴，其实你也可以关注商周出版或者是七分熟创领的脸书粉丝团，我们就会公告。目前都还是在台中、高雄跟台南。
好，那这个部分呢，台中是5月3号，然后高雄是6月7号，跟台南是7月26号，也就是说你这年度其实也都已经安排好了。
或者是如果你对社会处方笺这议题有兴趣，其实你也可以联络出版社，我们有一个企划就是凯特到你家，你可以谈一定的合作，那可能够有团购的优惠啊，购买多少我们就可以去那边跟大家做个读书会，这样也欢迎大家。
好，欢迎大家呢，你可以上脸书先搜寻七分熟，
对，或是商周出没有问题，
不是三分熟也不是五分熟，是七分熟哦，七分熟。欢迎大家呢可以我认识凯特，然后呢可以也到书店啊或是网络上面来搜寻这本你我都需要的社会处方笺。今天相当谢谢凯特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凯特，也恭喜你出新书了，谢谢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也感谢各位收听早安大家长，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喜欢他摸我。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妈，我要机车门市哦。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